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
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
姻
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能
力
解
决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
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受
生命之恩
的，爱到永远。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佳丽，在这儿为您主持《婚礼之后》节目，欢迎大家收听《婚礼之后》。那今天呢，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要跟朋友们分享一对基督徒夫妇，他们结婚20年。原来啊，在这20年里边呢，他们学到了20件事情。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内容。那当然了，节目中不光是我一个人在这说，还有小燕在这里。小燕你好。
您好，大家好。
那一对基督徒夫妇结婚20年学到的20件事，这个题目挺吸引人的，是不是？
嗯。
然后呢，这对主人翁呢，他们是叫做 Tony 和 Emily。我想问你，结婚多少年了？
我啊。
啊。超过20年了吧？
21。
哦。那我是19，
平均平均。
但是其实呢，我是我是年纪比小燕大的，因为我比较晚婚呢。那么我们两个人这样一平均，刚好20年呢，对吧？
对，
好，看看 Tony 和 Emily 他们的学会的这20件事情呢，我们的身上学了多少，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听一听这些事情呢，您又想一想，总结一下。您又学了多少，好不好？
嗯。
那我们先介绍这两位啊， Tony 和 Emily 呢，他们读初中的时候就认识了，两个人在大学毕业以后呢就结婚。那目前呢，他们有4个孩子。在他们结婚20周年的时候呢，他们一起总结了这20年的婚姻中所学习到的20件事情。那先说第一件啊，第一件就是他们说要和自己最好的朋友结婚，这个
红颜知己，
就是知己好友变成婚姻的这个故事呢，有很多，对不对？
嗯，
但是它也不是绝对的，是不是？
的确是，真的有些人，我觉得他这个个性其实不一样呢，
嗯，
变成。其实他有时候不喜欢跟家里人说的太多，
嗯，
反而跟朋友啊喋喋不休，有说不完的话，
嗯。
那么，所以我倒觉得你这句话，他说，和你最好的朋友结婚，
嗯，
他这里面好像的意思是说，先成为好朋友了之后才结婚。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倒过来，
嗯，
也就是说，你要如果能够。把你的伴侣变成你的最好的朋友，哎，这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需要去做的事情。
是，
嗯，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我想，他说和你最好的朋友结婚呢，是厘清了一些结婚之后的困难。
嗯，
因为呢，最好的朋友，我们说首先是非常信任的，彼此了解的，
嗯，
对不对？还而且呢，还有就是说。两个人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嗯，
什么都愿意一起分享的。
嗯，
真正的好朋友呢，对于对方的缺点呢，也可以 直接的说出来，
嗯，
是不是？那我们想这几点的话，如果是带到婚姻生活里面呢，那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嗯。
对吧？
朋友之间呢，尤其是最好的朋友，往往都是坦诚相待的。
对
啊，大家有什么问题都摆明了，都放在桌面上谈清楚了，
嗯，
而且呢，不会因为一些小小的事情啊，就伤感情，因为你们是最好的朋友。
嗯，
那么，所以呢，这里可能就是鼓励大家呢，在你结婚之前，你要跟他成为一个最好的朋友。
是的。因为有了这个最好的朋友这种基础的话呢，
嗯，
那往后的日子就比较容易了，对不对？
所以呢要增进了解。
是。
嗯，
那还有呢，我们就说到其实呢对于很多青年人来说，在择友然后在择偶这方面呢，的确有的时候会很迷惘，不知道是不是他呢，
嗯，
啊，他是不是上帝为我安排的呢，啊，我应不应该跟他一起坠入爱河呢？很多年轻人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困惑。
嗯，
那为了要让你轻装上路的话呢，你先去找一个最好的朋友，从朋友的这个友谊开始。因为开始的时候只是友谊的话，你们了解的过程中发现，哎，并不合拍，并不是啊，我想象中那样子的。那么不至于很快的进入爱情的里边呢，那么可能会比较容易处理。
嗯，不过有些人可能又觉得，嗯，我跟他太熟了，
对，
跟哥们儿似的，
对，
就是，
听过这个
就是简直就是大家不分彼此，已经熟得不得了了，就没有这种感情，
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这个爱情的这种感觉在里头了，嗯，就不可能产生这种情分了。
嗯
嗯，也会有些人有这样的困惑啊。
对，
而且呢在我们现在这种生活，社会生活，尤其是在城市里面，
嗯，
有时候我们都被自己的工作啊和很多东西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圈子里面，
嗯，
可能没有太多的机会接触其他的人，
嗯，
尤其是做这办公室工作的，
嗯，
然后又加班的很多的，那么基本上没有社交的空间。
嗯，
那么以前就说盲婚马嫁，盲婚
雅
嫁啊，
嫁，
那互相不认识的啊，通过结了婚以后再培养感情。那么现在也有很多人呢，是真的是他没有机会在结婚之前就跟对方有充分的了解的时间。
嗯，
有的时候真是通过朋友介绍啊，或者是什么什么这个渠道。认识的，然后就想，哎呀，我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结婚，不管他是什么了，不管了解不了解了，结了婚再说，我反正完成任务了，这样子。
嗯，
那么这个时候，当你跟对方不了解的时候，你们之间产生很多这种模糊的空间呢，互相不明白的时候呢，
嗯，
那结婚以后真的需要很多的努力去了解，去彼此了解，这个功夫是一定要做的。嗯，你就算在结婚之前没能成为最好的朋友，结婚之后希望也能够让你们的关系成为一个最好的朋友的关系。
嗯，那我相信这个 Tony 和 Emily 呢，他们是找到自己最好的朋友结婚，
嗯，
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对他们的婚姻
有利，
有利。
嗯，
那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跟最好的朋友结婚，对不对？
嗯，
那么如果在你还没有进入恋爱的阶段，你先有一个异性的好朋友的话，而这个好朋友和你又可以发展成为爱情的话，我相信这也是一桩美事了。
嗯，
对吧？从友谊开始，然后进入爱情，然后进入婚姻啊，这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过程。
嗯，
我也祝福很多未婚的朋友有这样美好的，
这样的感情是很深厚的。
对，那好了， Tony 和 Emily 呢，他们在这20年里边呢学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不要期待去改变对方。
嗯，别想着把对方变成跟自己一样。
而且还有，如果在结婚之前你看到对方有一些事情你是觉得不能够接受或者是容忍的，你千万不要想结婚之后他会慢慢的改。
嗯，
因为和我结婚了 我去帮他改，这个是比较不实际的。
嗯，
对不对？
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是活他自己是最自在也最容易的。那么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要看不同的事情来到的时候他怎么处理了。其实呢，同一个人同样的一个个性，他很细心的同时他也会比较计较，比较算，比较计算。哎，这个是同一个人呢，对不对？
对。
哎，但是你说我不喜欢他这个钱算的这么清楚哈，
嗯，
但是他的细心也在，你不是很欣赏他的细心体贴吗？哎，对了，所以这都是他同一个人。那么所以呢，不要想着去改变他，你要知道他的个性，你看看你怎么看了，看得合适你会觉得那是他的优点，你看得不合适可能觉得那是他的缺点。
对，那我觉得不可能两个人都是完全一样的，对不对？
嗯，
那如果是对方他感觉到他身上的某一些个性特点是你不能够忍受的，其实有的时候他自己也很想改变自己的。
嗯，如果是不好的，
对，
嗯，
是不是他也很想改变，变成一个你喜欢的你欣赏的，是不是？
嗯，
如果是他有这样子的意愿的话呢，帮他一把。
嗯，
但是他如果他做不到的话呢，也不要把这个成为一个你嫌弃他的借口。
嗯，
要记着他结婚之前就是这个样子的了。
嗯，
是不是？并不会因为跟你签了一纸婚书和你结婚了他能够做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嗯，那么就好像说是圣经里面讲啊，这个爱里面呢能够遮掩很多的罪。
是
啊，这个所谓的罪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也
不是什么，
不是多大的罪过哈，不是多大的错误，可能就是有一些你看不顺眼的地方啊，这样子。那么其实当你在爱当中的时候呢，他爱你，他会为你调整自己的言行。
对。
那么但是你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有些调整是有限的，那你对他的接纳和包容又有多少呢？
嗯，对。那接下来呢，他们学到的二十件事里边的第三件就是说要一起旅行，然后后边括弧说不要带孩子。
哦，保留两个人的空间。
对。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必须的。那尤其是在西方人的这个观念里边呢，夫妻两个人独处的时间是绝对不能少的。
嗯，
那对于中国人亚洲人来说呢，常常会觉得不可以啊，这样子不像话啊，孩子怎么办呢？啊，对不对？
嗯，
我们常常把孩子摆在这个家庭生活中的这个中心位置了，因为孩子的到来让父母很忙碌，因为孩子的很多成长中的一些事情啦问题啦，让爸爸妈妈呢以孩子为首，什么都是先是记孩子的事情解决。
嗯，
这个其实也是蛮影响夫妻两个人的亲密感和因为忙碌越来越疏离，对吧？
变成老夫老妻了，生疏了。嗯，
对。所以这个洋人 Tony 和 Emily 呢，他们就是说要一起旅行，就是不要带孩子，把孩子托给人家，或者是怎么样安排，务要有两个人一起独处的时间。
嗯，
因为夫妻的独处的时间呢是非常必须的。
嗯，
接下来还有呢，第四条挺有意思的哦。他们说要一起开怀大笑，光看这几个字，我的心里面已经挺甜的了。那夫妻可以一起分享幽默啦，
嗯，
开怀大笑啦，我觉得那本身已经是一种幸福了。
嗯，真的。双方都觉得同一件事情很有趣。
嗯
嗯，一起笑。或者是怎么说呢，找到共同的乐趣吧。
而且可以说就是两个人之间呢没有任何的障碍。
嗯，
他们那个情感是互通的。
嗯，
对不对？
嗯嗯，
不需要在对方面前遮掩自己什么，喜怒哀乐都不需要遮掩。我想如果可以一起开怀大笑的话，肯定也可以一起抱头痛哭的，是不是？
是，
是不是？如果这两样都能够夫妻一起 分享分担的话，我相信那个婚姻中的很多困难呢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所以不要太压抑，
对，
也不要太收敛，
对，
可以在这种感情的这种共同的这个地方呢，一起的感染对方的这个快乐啊，什么，不妨笑得开心一点。其实大笑对这个身体健康很有好处啊。
是，
你觉得这件事情好笑，那就笑得开怀一些嘛。
对，那接着呢，第五样他们学到的事情呢，就是说到要谈论一切，没有秘密。那这个其实跟刚刚的第四条是差不多的，对不对？因为没有什么要遮盖的，要遮掩的，可以夫妻两个人可以把真情流露出来，
就是互相的彻底的了解，
是
跟我们一开始所说的最好的朋友其实是一样的。
是，
嗯，
所以我们说如果夫妻两个人能够做到可以什么都可以谈论，不需要有什么秘密，那是在婚姻里边享受自由的非常美好的一种感觉，
对，
是吧？
就好像女孩子跟你的闺蜜，这男孩子跟你的哥们儿那之间有些话，哎呀，好像甚至在亲人面前都不能谈的，哎呀，在他们面前能够谈得那么彻底，那么透彻，那么其实呢，在你们的配偶面前呢，也是应该可以是这样子。这样的话呢，你们之间没有障碍的时候啊，遇到任何危机的时候，大家都是彻底的了解对方，也彻底的信任对方，就很容易处理了这些危机。
是的，我在这儿呢突然之间想起来我跟我丈夫之间有一件事情啊。我记得有一次呢我的婆婆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的婆婆突然问我的先生说，她说佳丽她赚的钱是不是她自己在掌控呢？那我不知道了，也许是老人家的好奇，又或者是话赶话说到那里了。我当时呢，我就觉得挺紧张的，这个应该怎么样回答他呢？然后其实没有什么秘密的，可是我丈夫他很那一刻非常的机智聪明，他就跟他妈妈说，他说是的，他的收入是他管，但是呢，我们之间没有秘密。哦，他这一句话就把整个气氛呢就都和解了。那我也觉得挺好的，因为他这样说呢，就是证明我的钱在我这里，可能他的钱也在我这里，但是呢其实我们之间呢是没有秘密的，他都知道的，我有什么收入啊或者是什么他都知道的。那所以呢我就觉得没有秘密呢成为夫妻两个人中间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连带的非常好的一个关系了。
对，因为你没有秘密也就不存在猜疑了，不需要猜了。
对对对，所以老太太呢当时也就没有再问什么了。
对，而且呢彼此之间也会更容易合拍，因为他在你面前没有秘密，你在他面前也没有秘密，互相了解的这么透彻了，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他怎么处理你可能已经猜到八九不离十了。
是，
所以呢就会更合拍。
然后呢这个 Tony 和 Emily 呢在他们结婚20周年的时候呢，他们总结了另外一条的在婚姻中学到的事情，就是说要一起上床睡觉，就是说作息的时间两个人呢
一致，
要一致。那这个其实对
很不容易，
很多现代人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吧？
很多人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不能一起，有了孩子以后呢更不能一起。
是
因为往往做妻子的会觉得，哎呀，照顾孩子哈，那么我照顾孩子就让他睡吧，就不要让他也累着了，
对，
我一个人累就行了。
对，
那么所以呢要真是想要一起这个休息啊上床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相信可能有的时候在家里面呢也需要一些个管理上的这个原则吧，对不对？好像管理一个公司一样哈，人的这个出勤啊或者是时间啊 如果有一个好的商讨的话呢，可能会比较上顺畅的做到这一点。
嗯，
那肯定的，就是现代社会呢，我觉得这个电视啊、电脑啊这些东西呢，打乱了，打乱了生活中的很多的作息的这个时间表，是不是？那好了，怎么样克服这些个困难？因为我觉得这个一起上床睡觉呢，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两个人独处的时间。
嗯，
有的夫妻在这段时间里面两个人手托着手祷告，有的夫妻呢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可以说一些甜蜜的话语，有的夫妻呢觉得这才是一天真正的结束。
嗯，
就是大家孩子们也都睡了，然后他们也可以休息。那在这个管理上的时候呢，我觉得有的时候要两个人要探讨，甚至有的时候要有一些个硬性的规定。
嗯，
譬如周末的时候，那么孩子们应该几点睡，可能比平常会晚一点，那大人会几点睡还有就是小孩小的时候两个人应该怎么样协调，是谁去管孩子呢，然后谁先休息呢，又或者是有一些时间是能够配合好的两个人一起休息的呢？我觉得这些个其实都是需要用心的去调整的，那个家里面的生活才能够有规律的。
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哎呀，上班都好累了，这个事情也要商讨，这个一定要好像要开会似的。
嗯，
哎呀，这个事情好像就自然而然顺其自然吧，到时候自然就知道怎么做了。
嗯，
有的时候还真是像你说的，应该有一个预先的计划。
对，有的时候是真的是需要的。那我们觉得好像太刻板了吧，在家里面又何必用这种方式呢？可是没有办法。对不对？有的时候是需要在情感上，在这个肉体上有这样的需要，对不对？
哎，不过我也倒想到一点啊，其实对孩子教育孩子来讲哈，
嗯，
你如果定了一些家规，这谁都不准违反的，
对，
大家共同都要遵守的一些条例的话呢，哦，对孩子教育还是有好处的，
有好处的。
嗯，
我记得在以前我做这个亲子心连心节目的时候呢，特别有一次在节目里面讲到哈，这个家规的做成，原来呢，
嗯，
让孩子们也参与，
嗯，
让孩子们也说出他们的提议。如果爸爸妈妈说小孩一定九点前要睡觉，但是孩子就是说我只有星期四的时候我不想九点前睡觉，我有什么什么什么理由，怎么样。那爸爸妈妈听他的这种解释，然后把他的这个意愿也加入到这个家规里面的话，
嗯，
孩子一定去遵守的。
嗯，
那个力量是很大的。
嗯，
哈，好了，那么我们再说到下一条呢，这个就是说到Tony 和 Emily 跟我们分享他们结婚20周年呢，他们学到的20件事情里面写到就是要调情。哇，这句话好像蛮刺激的，是不是？其实我们简单的理解它呢，就是夫妻之间的这种恩爱，
嗯，
这种情感的流露
表 达,、嗯，
表达，是不是？
嗯嗯，
因为我想这个情感的话是你要用心的去处理，它才会越来越浓，越来越深，
嗯，
是不是？
嗯嗯嗯，
所以他们呢用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说调情。是不是？
嗯嗯嗯，
那我想啊，很多朋友呢在这方面呢各自有自己的理解啦，
嗯，
或者是有自己的经验啦，
嗯，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夫妻之间的这种情感的传递呢确实是可以促进婚姻的稳定的。
嗯，对，好像这个情你可以说是一个情调，
嗯，
一种情感感受，
也可以说是情欲。
嗯，对，那么这个调呢就好像是画画一样，去把它调和调适到一个很美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说你让对方感受到你对他的喜爱和需要。
是的。那还有呢，第八条他们说到的是学到了决定谁做什么之后呢就要把它做好。
嗯，
这个是一个夫妻之间的分工了，是不是？
嗯，
那看 Tony 和 Emily 他们用了20年的时间呢，他们总结出在婚姻中学会了这一个，
这也是一个责任 这个责任感啊，不要说我在工作上有责任感，我在别人交托我的事情上我有责任感，
嗯，
其实在你答应了你配偶的事情上也应该负起责任来，
是，决定了之后就要把它做好。
像情侣随意低头，心灵不被谎言轻易主宰。
我已经决定向自己表白，把今生今世献给真爱。身体不像情侣随意低头，心灵不被谎言轻易主宰。没有期待
各位朋友，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的节目又到尾声了，很感谢您的参与，您的收听。那今天呢，我也特别的邀请听众朋友可以写信给我，我会告诉您我的地址。来信的时候，您可以谈谈您的生活，谈谈您在婚姻生活中所有的喜怒哀乐，让我可以分担您的忧愁，可以分享您的喜乐。另外呢，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好，今天的节目到这要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我们再见。